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27，不要为那变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我就不到这里。然后是32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最后是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好了，我想我们经文就念到这里。刚才你唱诗的时候，当我唱到那些诗，特别有一首应该是大陆的诗的时候，里面也非常的有感触啊。其实我开车过来的时候呢，有时候路程比较长了，当中也会唱一些不一定都是诗歌里面的诗吧。那个就世上的有些歌啊，我觉得还是那个印象比较深的，有时候也会唱，也能够让我有一些的享受。但是呢，当我们唱到敬拜神的时候呢，这个歌呢里面感觉不一样。就世上的歌呢，可以让我们里面的魂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但是当我们来敬拜神、唱诗来赞美他的时候，我们什么得满足？主得满足，我们的灵得到满足。那么讲到食物也是这样。那么中国有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那就说呢，食物这样东西呢是非常的重要。但食物呢，不光对我们的人生是非常重要。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圣经里面啊常常讲到食物。圣经里面，我们今天人常常讲吃，如果你去读圣经啊，圣经里面也常常的要讲吃。所以呢，这个在属灵的这样一个的领域的当中，食物是非常重要。我想啊，这个魔鬼也知道食物重要。所以我们看啊，我们人类的老祖宗他怎么堕落的呢？就是因为吃，不是因为别的东西，就是因为吃错了你就堕落。然后撒旦给人试探，你知道今天撒旦给人很多的试探，但你看啊，无论是给当初亚当夏娃，无论是给主耶稣试探，里面都是跟食物有关开始，对吧？然后你看当夏娃看到啊，那棵树上的果子可以做食物，这第一点就是从食物入手的，也就是说你食物没有那个把关，没有把关好呢，慢慢就后面那个又出来了。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也是，撒旦也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可以变成为食物啊。主耶稣马上就用神的话，我们刚才念过的啊，用这个马拿那个话接下来的，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主神口中所出的一些话。所以这个食物呢是非常的要紧。我是觉得啊，神对人的食物啊也有一个非常周到的慢慢的这种安排。那么人最早吃什么呢？这创世纪呢一开始造出来人之后呢，说人是吃那个有种子的菜蔬，然后呢是吃或者树上的那种有核的那种的果子。哎呀，今天如果让你每天都吃这些东西啊，我想有些人呢，为了健康的需要，他就一直是吃这些东西；也有些人为了宗教的需要，他一直吃这些东西。那我们知道啊，一天到晚吃这个东西啊，你里面可以吃饱，但是你里面有没有享用啊？我想可能你会里面觉得，哎呀，一天到晚吃这些东西，里面好像不是那么的满足。今天我们怎么样？吃点牛排啊，吃点海鲜啊这些。但我个人感觉哦。这是我个人的领会，如果人没有堕落，今天你看到一份海鲜，哎呀，看到啊一只烤鸭，看到什么，你里面怎么样？哎呀，里面觉得非常的好吃。那我想，如果人没有堕落，这个伊甸园里就是那些的植物那些果子啊，我相信这个味道肯定要比我们现在吃的牛排海鲜还要好吃。我不知道大家承认不承认，我相信一定是这个。那么接下来呢，人就堕落了。堕落到什么时候人可以吃这些动物呢？堕落到挪亚方舟之后，出来就可以什么？可以吃所有的活物。为什么神要给人吃这些活物呢？有些人说啊，是因为人呢越来越犯罪，越堕落，堕落之后人就软弱啦，光吃一些青菜萝卜好像就不太够啦， 说要吃点牛排之类的。我想也许有这个意思，但我觉得里面有更深的一个意思。那么如果说人一直只能吃菜蔬，我要说如果到了以色列人要过逾越节了，逾越节你要吃什么？你要吃那个羊羔了，你怎么吃啊？你不能吃啊，对不对？然后嘛，后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啊，神也给他们有一些食物上的规条，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不可以吃，螃蟹不可以吃，龙虾不可以吃，这些东西不可以吃。那么如果说人只能吃蔬菜吃水果的话，那么这些规条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想啊，神给人吃食物啊，一面是让人满足我们的身体，那背后呢有一些属灵上的。刚才我们也唱诗唱到玛拿，我们刚才也读经文读到玛拿。那么后来呢，神选召了以色列人出来，有一次在这个旷野中，其他东西没有呢，让他们吃玛拿。玛拿不光是为了肚子能够吃饱，今天我们想玛拿一个是能够肚子吃饱，另外一个玛拿呢，我们也说是表示神的话。为什么他能表示神的话呢？那其实里面有意思，神安排这些事物都是有意思。那么再过了一会儿呢，神就给他们有什么？神最后有这个啊，有那个食物的条例。我想这些的条例背后啊，都有很多一些的属灵的很深的意义。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啊，神说可以不需要遵守这些条例，你可以吃螃蟹，你可以吃龙虾了。为什么？因为旧约只是隐儿，到了新约主耶稣来了，所以说这些关于饮食的规矩，到了命定正心的日子就要停止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很自由，但是我们是不是就永远吃下去呢？也不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啊，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当主耶稣复活之后，他这个身体可以穿越墙过来的。那就是说主耶稣他穿越是说明他那个身体跟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啊已经有些不一样了。那么主耶稣有没有吃呢？我想主耶稣也吃过的，他复活之后他也吃过的。但是弟兄们也说在那个属灵的身体中也可以不吃。说到将来我们今天所看为美的那些食物啊，我想等我们身体变荣形了，我们已经不是现在这样一个身体的时候啊，我想我们对这个食物的这个感觉啊跟今天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嘴馋得不得了，看到一顿饭啊，那个时候我想是不一样的。那这里面表明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刚才我们读过经文说食物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这个肚子。肚子为了什么？肚子为了这个食物的。他说有一天神要把这两样都要废去。那不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肚子了，是说那个时候我想变荣幸时我们可以不需要吃了，所以我想我们整个的身体跟那个都不一样。那神说这个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神今天我们人都是看中的都是地上的食物，神要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过去的，神要把我们从这地上的东西要慢慢的引到天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约翰福音六章，约翰福音六章里面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神迹，我觉得很有意思。圣经中四本福音中记着各种各样的神迹，只有一个神迹是怎么样？只有一个的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那问题还不在这里，那这个神迹跟什么有关呢？又是跟吃有关。所以在神的心中啊，吃这件事情实在是重要。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不当初那些人有没有听懂呢？我想主耶稣把这个五饼二鱼这件事做出来之后啊，那些人犹太人包括其他的人啊跟了半天呢，他们都没有听懂神的那个的话的意思。所以呢主耶稣他就要解释了，他解释说，哎呀，你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去劳力啊，你们要为那存到永生的这样食物去劳力啊。这句话一说，我想有一些人可能被点醒了，有些人不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肚子饿了，你今天变饼给我们吃，那不是挺好吗？但你想想，今天主耶稣变饼五饼二鱼，有没有剩？还有剩，剩了十二碗。但剩下来之后，你能吃到明天吗？明天你肚子又有了。所以主耶稣说，这些东西你们看了半天，你们都觉得很稀奇，这些东西没有用的，你吃了半天最后还是要饿肚子的。就是主耶稣要把人从物质的那个地上的那个身体的这些的要带到属灵的天上的，是不是有限的，是要存到无限的这个当中。那么目的是为了什么？今天早上我们查那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讲到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他是祭司，祭司的目的我们知道，哦，他为他献上，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不致灭亡了。他为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他神的目的更高。这个祭司的目的为了什么？为了将来有个国。当我们刚才看的哥林多书信的时候，我现在是觉得神很有意思。哥林多呢，我们知道是一个教会，是比较差劲的教会，各种各样今天我们教会碰到的问题啊，差不多在哥林多教会都有。那么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就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你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你要把它纠正纠正就好。但是不是神给哥林多教会啊，除了纠正还把他们带到更高。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都是肉体的事情，神要把他们要带到属灵的境界。所以神告诉他们，这个食物不光跟你们解决什么食物，你们之间什么不友好吵架这些事情不是重点，你们今天要从这个什么东西要废坏，要带到将来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到了15章哥林多书信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讲了，哎呀，我们这些什么，我们今天这些还是肉身的，我们这些啊那个属血气的，我们这个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我们这些在地上都是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那永远不能朽坏。所以把哥林多，如果我们真的去看进哥林多书信啊，你看其实有些的启示啊是带到比较高的，他带到主耶稣再回来。那么这里想说的呢，不是说有一些弟兄呢错了，不是错了，我过去早期也不懂，他们好像说你一做基督徒啊，你被神一带到属灵的光景的里面呢，你这个身体就不重要了啊。在初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啊，也有些的异端，哎呀，告诉我们这个身体不重要，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属灵属灵。但是很有意思，有个弟兄就讲啊，我们今天再属灵再属灵，你也不会有一天变成灵，你不会的，你将来还是什么，你将来还是身体，身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神要我们不光看到身体，你怎么知道身体重要的？主耶稣怎么到地上来？道成了肉身，主耶稣就是带着这样一个肉身来的。那么主耶稣这个肉身他要披戴到什么时候呢？主耶稣死里复活，他有没有肉身？他是身体，他肉身复活，主耶稣他要带着这样一个身体一直到永远。那也就是说我们将来是什么，什么叫废坏了？我们不是变成灵了，我们将来还是身体，但这个的身体不像现在，现在你会，哎呀，我们会头发变白了，我们会有皱纹了，这个身体是荣耀的身体。我们的身体现在要为荣耀神，将来也是为要荣耀神，不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所以呢，神是要把我们带到属灵的境界中。关于吃东西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呢，都会有谢饭祷告，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都是感谢主，你吃给我们饭，感谢我们怎样。我觉得啊，在中国大陆啊，我去到农村去，他们每次吃饭祷告之前呢，他们都有一句，有些地方啊都是用那三句话啊，其中都是一模一样的，我看他们每个地方都是一样。那么其中一个呢，就是叫谢谢天父了啊，那个谢谢基督了，谢谢，然后呢就是赐我可以有饭可以吃。那有一次当我在祷告中的时候呢，神就给我一点感动，哎，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是饭，我们为这些饭祷告感谢主，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呢，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个胃口，能够吃属灵的东西，我们不光是吃地上的东西。那么另外一个呢，当我们今天每次吃饭的时候，谁在享受啊？我们在享受。但是神有没有享受呢？也许神没有，也没有享受。所以我觉得有两个点，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谢饭的时候，我们实在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胃口，能够吃属灵的。第二个呢，让我们在谢饭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有感觉，不光我们吃得很开心，今天要让神要也能够享受，那就从这属地的慢慢的就带到那属灵的境界当中去。以色列人当初犹太人他们没有那样的能够听懂主耶稣到底跟他们讲什么，我想有一句话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听懂，讲到玛拿，刚才我们读了，主耶稣跟他们说玛拿是谁给的，我想也许以色列人当中是摩西，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啊，他这个地位非常的崇高，主耶稣说不是的，那天上的真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那天上的真粮是什么？那是天上的父给你们。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说， 这个玛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这个玛拿是天上的父给你们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这个玛拿有什么用？今天你吃了玛拿，有一天你还要什么？光吃玛拿你还是要死掉的，不能够活到永远。所以从人的当中呢，人就一直信耶稣的人也好，不信耶稣的人好，我们都往往很难真的去在每天的生活中啊想到属灵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想到的就是那些东西能吃饱，今天差一点的呢根本就不认识，那么好一点的呢最多就看到呢这个玛拿是神给我们的，那我们就不太容易看到神给我们的其实不是玛拿，神要把他自己作为粮食给。那么神怎么办呢？今天神怎么来对付地上的人呢？前一阵啊突然想到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最近大概一个月前在哪里有地震啊，在日本有地震，然后接下来之后在缅甸又有地震，然后呢又有海啸。如果我们今天去看地上的这些地震越来越多，对不对？而且地上的这些海啸，这些的那个旱灾涝灾也越来越多，那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呢？也跟食物有关了。当人一犯罪，神说了一句什么话？人就开始要受咒诅。那么先咒诅是什么啊？不是你穿的衣服，不是你玩的玩具，先咒诅的就跟我们吃有关。看人就是在吃的这个上面啊出问题了，所以神马上就说什么？田里的什么？田里的那个田里的这个庄这个就是会长出那个荆棘来，田里会长出棘藜来。然后呢，但是呢神非常的恩典。神什么恩典啊？哎，我这次读那句话就特别恩典。神说，但是你们也要吃什么？你们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我想神恩典，如果人犯罪，神说你们犯罪，你们不悔改，我今天就没有给你们蔬菜吃了，田里只长荆棘和蒺藜，那么人就完了。所以神非常的恩典，神给人还把这个菜蔬出来。你今天不信的人怎么说呢？说地里为什么长这些东西呢？是因为我们人勤劳把它耕种出来的。但你今天看看圣经，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受了咒诅了，但是神还给我们吃是什么？是神在田间里还留了一点东西。那么人都不信，对吧？人不信神说有咒诅的。这个咒诅啊就像什么，我们中国小时候有个神话故事啊，孙悟空上有个什么，有个紧箍叫咒。那么今天人越来越不听，人觉得地上还有点东西是我们自己努力，我们今天什么化肥啦，我们今天什么培养什么怎么稻种啦，最后粮食可以多好。你人越努力越觉得是靠自己本事，神就怎么样，神这个紧箍咒越来越紧。所以地上最后是旱灾洪涝越来越多，让人明白若不是神的恩典，你们去辛苦了半天，最后什么，你们慢慢慢慢什么都收不到。神还给人一个咒诅，神说亚当你开始要什么，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你要吃你就必须好好的工作。那么这个是当中是一个的咒诅，但今天人不觉得这个咒诅啊。那么今天人就开始，人就觉得今天人还是喜欢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啊。今天我知道我们今天做这个在今天这个经济的情况底下，我们今天什么，我们今天非常辛苦的，我们今天要来上班，今非常辛苦的上班怎么会有的呢？神说这是咒诅。但人不相信啊，人说我们怎么会辛苦上班呢？今天我们越来越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人的生产力越来越先进，我们就可以改变这个面貌。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有一句顺口溜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今天啊工作效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我们上班的时间什么越来越长，是吧？那今天这交通工具越来越发达，但是呢今天我们在路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那今天家里的电器越来越先进，但是你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少。什么意思？当人就不悔改，就想着要为这些必坏的食物要劳力的时候，这个咒诅现在是怎么样？越来越像那个紧箍咒，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的，越来越紧的来告诉人。神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让人得到提醒。人觉得我费了半天的劳苦，弄了半天，原来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局面。人就要什么？人就要归向神。所以 当这里，你看神当这里给人这些东西的时候，在食物上，神给人一个看见，就是当我们为必坏的食物去劳力，不去向着这一位真正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最后是什么都得不到。那么神让我们什么？享用他做食物。那我个人觉得啊，有几个点啊，在圣经中讲到食物呢，对我比较有印象的比较深。那么一个，我们知道当讲到食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圣经中讲，刚才我们看到玛拿就是神的食物。那神的食物是话语什么意思呢？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早上起来呢要读经，为什么？哎呀，要早点读经啊。然后呢，这个太阳出来之后，这个玛拿就化掉啦，所以说就捡不到啦。所以我们今天就一看到玛拿呢，我们就本能的想到就是读经，读经。那么其实玛拿跟读经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看玛拿怎么这个故事到底怎么回事。当时神跟摩西说，那些人呢，你们就要去捡玛拿，但是捡玛拿是有规定的，所以说你今天捡了玛拿，你是不能什么，不能放到明天的。今天我们里面对神的话都没有信心，今天我们都是觉得我们要有点，哎呀，有点储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有点储备的，但是神当初让以色列人什么？听话，你要相信我的话，我跟你说你今天不用多捡就不用多捡。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人不听摩西的话，他们存到第二天发生什么事情了？长虫子了，就抽掉了。然后呢，神又告诉他们，第七天安息日你们要安息，不能做工，不能捡东西，你们要在第六天要去捡。那么他们第六天呢，立刻可以捡双倍。然后呢，到了当他们听摩西的话的时候，按照摩西吩咐的捡，果然那个到了第七天早上，这个就什么，这个就不臭掉，这个就没有虫子。然后到第七天果然捡不掉。那么这里一个关键是什么？这里关键不是玛拿能让他们吃饱，这里的关键是说什么？神要他们学一个什么功课？借着捡玛拿这些外面的事情学一个功课，要听神的话。神的话是算数的，你不听神的话你一定糟糕，你相信神的话最后怎么样？一定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神怎么说就是怎么做的。所以这最关键的玛拿是讲神的话，因为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要听神。所以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走偏之后，我们看到有本书叫做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特别是讲到怎么样最后神的计划最后要重新挽回。那么到了比较以赛亚书比较后面的时候呢，神就跟那些人讲，哎呀，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都花钱去买那些东西，说那些东西呢是根本是不足为食的，你们自己劳碌了半天，然后又去买什么，去买来的那些的东西根本没有办法让你们得到宝珠。神说什么？你们怎么得到宝珠啊？神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你们留心听我的话，最后会怎么？最后你们就可以吃那美物，而且呢还可以得享什么？得享那个肥甘。我觉得当讲到肥甘的时候啊，这不是吃饱的问题啊，这个就是吃这个，你就像你吃一个肥牛啊，你就这个享受的问题了。然后你们心中可以喜乐。所以圣经在这个当中，当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最开始都是针对人不听话。所以神给人的诅咒，神给以色列人有个咒诅，他也给人有祝福。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利未记26章、申命记28章，就讲得很清楚。你看神最开始讲什么？当你们来听我的话的时候，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使你们地里怎么样，地里怎么样，地里怎么样。你们不听我的话的时候，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什么事情。神让人看到，不是你有什么努力，你今天有好的办法保存食品，玛拿要坏掉就坏掉，不坏就不坏。今天外邦人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把这个田越种越好，甚至说以色列人不需要，你们只要听我的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给你们什么？我给你们就天上有雨降下来。所以当初以色列人他不需要太努力去干活的，神就让人学，全世界人都不愿意学，神先让以色列人学，你只要听我话，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努力，我一定可以让你们吃，而且吃得好。那么最后那个神又把这个食物的条例又把它拿出来了。为什么有食物条例呢？ 今天啊，哎呀，我听到好几个人啊，都说这些食物条例跟健康有关。哎呀，这个圣经讲食物条例跟健康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说为什么圣经说有灵有刺的要吃啊，没灵没刺的不吃啊？我现在生物学表明，这些有灵有刺的呢，胆固醇比较低啊，那些没灵没刺的呢，胆固醇就比较高。圣经完全不是讲这个意思，圣经讲的是属灵的意思。为什么要有刺啊？你今天在河流的当中，今天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当中，这个刺怎么样？你有刺的就可以啊，你就可以捏着潮流。当你有鳞片的时候，这些海水里面的很多的污染它就不会进到你的里面。当你有鳞片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一定的形状，所以是有属灵的意义的。但这些都不重要。那为什么不重要呢？你说无鳞的鱼有鳞的鱼，当挪亚方舟人出来的时候可不可以吃？都可以吃。那所以到神给以色列的时候，主要为以色列人是一个功课，你们要听话。我说螃蟹不许吃，你们就不要吃螃蟹。我说龙虾不许吃，你们就不要吃龙虾。所以关键还不是那些动物表明的意义，原来都是可以吃的。神说以色列人，你们跟别人不同，全世界人不听话，你们以色列人要听话。所以在食物的当中，第一个就是要人听话。他不光听话，神今天呢，每当我读到食物的时候啊，早期呢，我一直觉得食物是为了让人吃饱，让人能够活。那今天讲食物也是为了让人能够享用食物，食物为了让人享受的。你看圣经中啊，当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多美，他在诗篇十九篇说，哎呀，神的话这个比金子啊更可羡慕，比那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它比那蜜甘甜，比那蜂房下滴的蜜啊更甘甜。知道为什么？我们常常读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读出这个甜的滋味来？好像这个给我们旁边一罐蜜放在旁边，我们是觉得蜜比较甜。为什么没有？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享受到。我想没有享受到的一个原因啊，有一样水果呢叫榴莲。我也不是最会吃榴莲，但是我第一次觉得别人给我吃榴莲的时候啊，哎呀，我想这个榴莲这个东西怎么能吃啊，哎呀，这个味道一塌糊涂，我到这看了逃都来不及。我们过去教会一个牧者啊，他说第一次看到木瓜，哎呀，他说一闻这个木瓜的味道啊，他说他这个头就要撞在木瓜上面。我们一开始享受不到，但是后来慢慢吃着吃着呢，觉得木瓜也不错，对吧？后来吃着吃着觉得榴莲也还不错。哎呀，我知道有人更喜欢榴莲，哎呀，这个榴莲吃起来像冰淇淋一样的，另外的冰冻的榴莲吃。那我想为什么没有享受到呢？我们有的时候是浅尝辄止。当我们一读圣经，我们没有特别读出味道来，我们觉得这个圣经好像就没有什么东西。神有的时候呢，神我们刚才也看到经文说先让人有些的饥饿，神要让人里面慢慢有个渴慕。哎，这个时候你读的时候怎么样？哎，你就读到慢慢读到里面的东西。你什么叫浅尝辄止呢？那些犹太人就浅尝辄止，他是浅在门外都还没有进去。圣经说什么？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人，我们知道五饼二鱼这么伟大的神迹，也说你们这些人来找我是什么？不是看见神迹，你们是吃饼得饱。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就太浅尝辄止了，今天你们就吃了那点饼，你们以为什么？你们以为就已经饱了，你饱了你当然不需要再吃了。那你没有看懂神迹。什么叫神迹？圣经中讲到神迹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神做了一些了不起的意思，这些神迹的意思是有背后的意思。这个神迹英文叫做 sign， 就是说有个记号。因为你光神迹没有什么稀奇啊，主耶稣不来有没有人变过？变过啊，在旧约的时候有个人叫以利沙，当然他没有耶稣那么神奇，但是只有二十个饼，那是二十个饼，一百个人怎么吃呢？没问题，那神借着以利沙可以怎么样？可以一百个人都吃饱，而且有剩。这在列王记下面应该是第四章里面就这么的讲到。所以这些事情不稀奇啊，耶稣来我让你们不是为了吃饼，你们已经得饱了，当然更好的就享受不到。你没有看到这个神迹是个标记，是一个 sign， 那后面有一个更伟大的意思。后来主说什么？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看到那些饼就吃饱了，当然就享受不到。就像我这个小时候呢，就是不懂啊，那别人请我要吃饭呢，其实跑上来呢都是那个叫 appetizer， 就是那个跑上来都是些开胃的菜。小时候我就不懂，这跑上来呢看到这开胃菜觉得以为好吃，拼命的吃，拼命的吃， 吃到正是这个好菜来怎么样，我就已经吃不动了。你今天跑到饭店里去啊，你有没有开胃菜吃好你就跑掉了？没有吧。说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浅尝辄止，我们没有相信神的话，神告诉我们这个是像蜜甘甜的，你读下去应该怎么样，我们有这个信心，你觉得这个话大概是这个年长弟兄他们才能读出蜜来，我们大概这个读了半天都读出来只是像那个淡水而已啊。所以说神让我们是要什么，神让我们是要对他有渴慕，相信他。过去啊，教会有个弟兄，这个弟兄也挺好，也挺爱主，他来参加查经团契。那么参加查经团契呢，他过去的我后来到了那里聚会之后，他跟我说他过去来的多，但是后来我来的不多了。我说你为什么来的不多了呢？他说过去啊，弟兄姊妹讲两句话我都能够带回家去的，现在我带不回去了。我当时就想，我跟其他弟兄怎么对的，我说我们要好好检讨，我们是不是这个分享的东西大家都带回去。后来有一个弟兄呢就跟我说，这也许一个原因，但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他那个胃口呢只能吃那一点，到后来慢慢神要他长进，过了一些他后面那些东西呢他就吃不了。那么就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面是要有个相信，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神的话我们有这个信心仰望，神一定有一天可以把他那个话，哎呀，像那个一阵大餐一样的给我们。另外呢，我们是什么？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胃口。那么另外呢，当讲到享受神的话的时候，我过去呢一直觉得什么叫享受神的话呢？读经是享受的话。你今天读经原来读不懂，向神祷告了，求了半天。哎呀，有一天神把这个话打开了，哎呀，我开心得不得了，马上地上一跪，我说神啊，谢谢你，你这个话不跟我讲，我是什么都读不懂。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觉得享受到了，后来有一天神提醒，真正享受的话不是在读经的时候。什么意思？圣经有一句话，在我想是在约翰一书三章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说遵行我的命令的就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什么里面。你今天什么时候真正享受到了？不是你读经的时候，今天神的话出来让你读明白之后，你要去行，你才会真正的享受到。什么叫住呢？我们知道当你住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啊，你是享受的。而你用到住这个词的时候啊，当你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你享受到了，同时呢神也可以住在你的里面，他也可以享受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啊，神的话要我们去遵行啊，这是难的事情。神的命令要我们去遵行，你就要付代价。付代价就是什么？你一定要吃苦。你一吃苦什么？就没有享受。那神说正好是相反。那我就记得啊，过去呢有一次就是神，你看这个刚才是应该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那么前面就讲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彼此相爱。哎呀，你想以彼此相爱要去爱别人，你就得付代价，你会吃亏的，对不对？当初神就感动我，有两个小孩子，哎呀，这非常的调皮，弄得我都气死了。哎呀，但是呢，我得为他们要准备什么晚饭，要带他们到教会去之前，哎，我当初就是不愿意。但是呢，有一次我正好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上面那个主题说：“你们给他们吃吧。”神的命令有没有来？神的命令来。来了就要给他们吃，这两个小孩一天到晚对我都是非常的不好，还要我付出给他们吃，不行。但是呢，那个时候什么，我只不过是愿意，因为神的命令叫我，哎呀，我愿意的时候很苦恼啊，每次帮他们弄饭啊，弄上去买啊，然后他们都一点都不领情啊，领情你还算了，哎，但是有一天什么，经过了一定的时间，有一天神感动我，当神对我里面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什么，哎呀，没有一件事比你能够遇到神自己了，这个时候什么让你更加的满足。所以今天神的话不是帮我们读经，我们看到一处亮光我们很开心，今天我们是怎么样能够真正享用这个食物，我们是要去按照神的话去把它行，你一行了这个食物才真正成为什么，才是真正成为你。你只读经的话，这一句话就像一盘好菜放在你前面，还不是你自己。所以真正的享用，你去行，也许行的时候会付点代价，但是最终神一定让你能够享受。我们刚才不光是神的话是我们的享受，圣经还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的食物呢？圣经主耶稣当初门徒就问他，你有没有吃过？这时候我已经吃饱。 你什么都没吃过，你怎么会吃饱呢？他说，因为主耶稣做了是什么？是遵循了差他来这就父神的旨意，然后呢做成神的功。所以什么样叫做吃饱呢？叫做你要服侍。今天你光读经也不行，今天你要去服侍，你今天要去侍奉。这件事情啊，我很长时间都想不通。我信主之后为什么想不通呢？讲到服侍呢，圣经中有句话非常重要，那是在出埃及记在四章，那里面就讲到说，神说叫摩西跟他们讲，跟法老讲，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我为什么想不通？当我信主之后，我想，对，不是，就从这句话角度来说，他们原来是什么？有以色列是什么？是埃及人的奴隶。然后呢出来之后什么？好侍奉我。你从埃及是奴隶出来，你应该什么？你享福多好啊！但是没享好福，一出来不做埃及法老奴隶了，你要去做谁的奴隶了？要去做神的奴隶了。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最后还是什么？还是要做奴隶去服侍。我说神，你太自私，这不公平。也不是不公平，你太自私了。你把我救出来原来是什么？啊，你原来把我从他奴隶下面救出来，你要我再做你的奴隶，不干。因为我觉得这你在做奴隶太辛苦了，我根本没想到侍奉神是一种享受。后来有一次啊，神借着他的话光照我，当你真的认识什么叫侍奉神的时候，你就会完全不同的感觉。你知道这个神啊，神这里讲来侍奉我，你里面就一个什么感觉呢？这句话，原先你是侍奉他，今天你侍奉我，换了一个主人啊，这两个主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很多时候人都为必坏的事物劳力，人觉得今天为必坏的事物去忙碌呢可以得到一些享受，但我想大概是应该是这样讲，今天你在世界上，今天你花了很大的代价付出，你有没有得到？我告诉你，很多的时候啊你是得不到的。那么少数的情况下呢，你还可能有点享受，但是这些享受最多只是身体的享受，最多只是魂里的享受，他不会让你在灵里面得到享受。我过去啊，刚刚那个信主之后啊，我很长时间啊，我就喜欢为这个必坏的时候劳力。什么劳力呢？我多赚钱，那时候去做股票啊，一天到晚做。有没有尝到甜头啊？哎呀，一开始尝到甜头啊，我不说后面输掉，我是说我尝甜头的时候，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啊，今天输钱了我里面觉得很累，我今天赚钱了呢，我里面也觉得很累。哎，这么奇怪了，照理输钱累很正常，我怎么赚了钱也觉得累呢？说世上的必坏的食物，你赚到了，很多人是赚不到，对不对？你赚到了最后什么？你里面得不到满足，得不到饱足。神说我们这些人跟动物不一样，神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却将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在人的里面放了一个碗，那我们知道在得救的这件事情上，这是很重要的。除非你信耶稣了，不然的话你里面总是没有这个满足，所以这个碗需要谁来填？需要我们这位救主来填。但是你信了主之后，这个碗有没有还空着呢？在得救那件事情上填满了，但是如果你不来服侍神的话，你里面是个服侍神的，神给了你一个服侍神的生命，如果你不来服侍神的话，这个碗会不会满？这个碗它是不会满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世界上去做很多的事，最后得不到满足。但为神做很多事呢，我自己当初的一次经历呢，哎呀，我觉得为神做事情啊，你非常的忙，但是呢最后你得满足。我觉得有一天我是忙得受不了。那一天啊，我这个车要开出去，从我家里一会儿要往北，一会儿要往南，一会儿往北，一会儿往南，我大概数了数，那一天在我家经过12次，里面只有一次是为我自己要买点东西，其他都是去服侍的需要。哎呀，我这么的忙，忙的都累死了，但是晚上回到家怎么样？哎，里面灵里有一种什么？哎呀，有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所以神这里告诉我们，你侍奉神，最后什么？按照他的旨意去做成他的功，最后你是能够得到满足的。有的时候我们侍奉神得不到满足，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侍奉神啊，侍奉了老半天，那最后好像侍奉了半天还是非常的累。 上一次我们讲到啊，讲到天国的比喻中啊，讲到有一些人什么，他们先被呼召去侍奉，你说他们侍奉了一天有没有满足？他们侍奉了一天还埋怨，根本就没有满足，为什么呢？他们的心不对。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是什么？这里是说是儿子的侍奉，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那么儿子就跟一般的百姓还不一样，今天你说你为这个儿子，如果今天用世界来说，你今天为一个国家去努力，你不一定很满足。但是当讲到儿子呢，那这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这样一个感情在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的爱在里面啊。也就是说，你说你今天如果你心中有一个心上的人，这个时候你什么，你为他付出怎么样，哎呀，你付出不了，这个时候才是你的痛苦。你能够付出一定什么，一定是让你非常的满足。所以首先是心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他这里讲到要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今天有的时候呢，我过去有过一阵的时间呢，我也瞎忙碌，我一看有什么需要啊，我就到哪里去，一看那里有需要我就冲到那里去，这里有需要那里就冲过去，最后呢有的时候呢觉得忙了半天啊，觉得里面没有满足。后来懂了，今天我们服侍不是为了需要，今天服侍你觉得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合场，神没有叫你去，你去有什么用？没有用。所以今天去，今天有一个弟兄啊，哎呀，他到一个荒岛上去传福音，传福音很多人得救啊，那圣灵告诉他，我没有叫你去，那人都得救了，他里面还什么，不光没有满足，里面还不断的责备。所以说我们服侍在神的心意中。那么还有呢，当神讲到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已经离开了原来的地方了，你今天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你移民了，你今天从中国跑到美国，法律一样不一样？法律就不一样了啊！你今天从美国跑到日本，法律都不一样了。你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就是到一个新的地方，你一定要按照什么，要按照这个地方的规矩来做事。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服侍神，我们今天一片的热心，但是我们没有按照这个地方的规矩，没有按照神的规矩去服侍，最后呢我们也没有满足。圣经中有一个地方呢，让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照，那个地方呢是讲到服侍，讲到约翰福音或者路加福音也记，讲到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呢是三兄弟姊妹，一个叫马大，一个叫玛利亚，一个叫拉撒路。那其中马大呢，你看一开始他怎么服侍啊，在路加福音的记住他也服侍，他忙忙碌碌，但忙好之后主耶稣说他，主耶稣责备他说，你还埋怨，你心中烦乱。然后我们看一个到了路加福音十二章就不一样了，路加福音十二章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是说马大服侍，就后面没有责备了，也就到了路加福音十二章马大改了。那马大为什么能够改？我觉得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十二章他就进步了，因为有十一章，十一章是什么，十一章是讲拉撒路复活，就是什么，就是死而复活。也就是说马大之前是靠着他自己来服侍，哎呀，服侍了半天埋怨没有享受，但现在是因为死而复活，拉撒路亲身经历，但马大玛利亚还在旁边看着啊，他是经过了死而复活。你看到了十二章这个情况就什么，就是非常的美丽。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是要经过死而复活。我记得我当时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去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呢，那一年半时间我觉得都非常的辛苦，我那个时候不懂怎么叫支取死而复活的生命，那个时候碰到问题呢，就要用人的办法来做，人的办法来做，经过一年半都非常辛苦。后来呢慢慢开始学功课，哦，用自己的办法，这个也解决不了，那个也解决不了。所以什么，今天怎么样能够享受，我们要经过一个死而复活，就像马大所经过，这个时候的嘛，他事后主耶稣心满。后面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是讲到征战，讲到当初以色列人民数记十四章九节，他们跑到了那里，那跑到了那里呢，神让他们要去进迦南地，探子回来呢，大部分人都是报恶信，这个时候呢神就两个人是跟着神，就他们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怎么样可以进去，这些仇敌就是我的食物，就是我们的食物。我起先读这些的时候呢，我是这么看的，什么叫食物， 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要成长，神说让我们得生命，并且要得的越来越丰盛。你怎么得生命啊？你要靠吃啊。吃什么？神的话，做主的工。还有呢，要征战。我们今天碰到很多的难处，征战目的为了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慢慢的成长。可是后来我觉得食物不光是这个目的，今天食物不光是为了让你成长，如果食物让你成长呢，就不需要有味道了，对吧？你只要给你有维生素，有那个蛋白质，有这个脂肪淀粉都可以，就那糖分就可以了。不，神为什么在食物上还要放那些味道呢？是为了让人里面是有一种的享受，当然指向是属灵的享受。那你就看诗篇中有一次，他说到神什么，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当你读到筵席的时候，你知道那就一定不是光让你吃饱，而且让你怎么去享用。但是我一直不是特别明白，怎么叫跟仇敌征战你又能够享用呢？后来有个人啊，他是不信主，他讲一句话让我得到一点提醒。他说我过去啊，很多时候啊都是别人苦待我，我都被关到牢里。哎呀，当初在什么什么的那个政权的下面，我说吃苦吃苦吃苦。但是当我后来出来之后，回想那段日子的时候，哎，他说我里面总是有一种甜蜜的感觉。那怎么回事？后来一看，哎，按照圣经就是这样的。圣经你看，什么时候人得到满足啊？我们刚才也唱如露可慕溪水。然后呢，圣经中啊有一处诗篇63篇，他讲什么？他里面是寻求神。他说我在干旱疲乏之地，我渴慕神，我切慕神。然后什么？他就在床上，他在夜间他都可以祷告神，他都会思想神，然后就什么，心里就像什么，骨髓肥油。什么叫骨髓肥油啊？这就是享受。他为什么会享受呢？后面有一句了，说那些要灭我命的要下到地里去。什么意思？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享受神，今天神有的时候让我们享受呢，我们对神没有胃口，神就怎么办？神就允许仇敌来，仇敌把这个诗人把他来逼迫逼迫逼迫到最后一个什么境地？干旱疲乏之地。当他在干旱疲乏之地，胃口有没有？胃口就有了。一有胃口怎么样？渴慕神了。一渴慕神，神给他什么？骨髓肥油。说圣经中有一处是非常有意思，以色列人打仗，神都好多次的帮助他们，但有一次帮的非常不同。你打仗，神总要给你一些策略吧？有一次神没有给他们特别的策略，神说我们要在历代之下20章，神说你们去打仗，他说我们怎么打？你们只要把阵摆好就好了，你们就唱唱歌就好了。你说哪有这样的打仗？神说你们就唱歌。他们一唱歌，有没有打赢？打赢了，他们高兴吗？他们高兴，高兴。然后呢，哎呀，他们就是哎呀，这个弹着琴，鼓着瑟，然后吹着那个号子，然后呢跑到耶路撒冷，跑到神的殿中。我就在想，他们什么时候是最喜乐的？他们什么时候是最享受的？你说他们享受应该是不是把敌人打败了最享受？我觉得不是。当他们打败之后，他们感恩了，他们赞美了，一路走的时候，当你赞美的时候才是什么呀？才是你最最享受的。所以今天我实在是觉得啊，我有的时候啊，在我们聚会的薄饼的聚会里面啊，哎呀，你里面要感谢主啊，要感谢主啊，哎呀，但是这个时候这首歌呢，正好跟你里面的这个心思有点不一样，然后后来你心里面起了一点要感谢的时候呢，有首新的歌来了，哎呀，我每次都是很懊恼。但是感谢主，有的因为你薄饼聚会，我们有45分钟啊，当中还有的时间，哎，你里面又有感动了，你一感动，你一赞美掉的时候，不光主得满足，还有谁得满足？我们也得满足。说最不满足是什么？你里面有赞美的话，最后怎么样？你赞美不出去，憋在里面了，所以这个是最难受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仇敌，我们会面临一些的征战，但是当我们里面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里面愿意感谢主，当我们愿意赞美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我们最享受的时候。最后我们刚才也读到利未记，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呢，我最近一直在想利未记到底在写什么。今天我们读旧约的时候，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很辛苦，利未记里面都是这一条那一条，我们很多很多弟兄们说读到利未记就跳过去。利未记呢，当然有一个重点呢，也是讲侍奉。我现在觉得啊，利未记里面重点呢还不光是讲这些， 利未记里面特别讲到什么？神跟人要交通，神要享受人，人也享受神。可是利未记是在讲这一些。刚才主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生命的粮。今天我们不是享受神给我们一些的别的祝福，今天我们要享受的是神自己。那么你怎么能够去享受神自己呢？刚才我们说，当你去赞美神，让神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也能得到满足。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到马大服事，马大服事前面有个要点，他说什么？他们在那边为主耶稣预备筵席，这个是关键。今天主要把筵席给我们吃，但是我们首先要什么？首先先要给主耶稣筵席。神今天不满足，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满足。所以神为什么说那件事情？我们知道玛利亚她也奉献了，也啊告也接着告那个耶稣了，她也用头发擦。为什么主耶稣那么的把这件事情挂身上、挂心上？主耶稣说：“你们最后在天下无论传什么、传福音，在哪里传福音，你们都要诉说，都要纪念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切都是首先为神得到满足。今天我们传福音的目的，不是看这个人可怜了，哎呀，这个人你不传福音，他这就下地狱了，不是。”今天传福音关键是为什么？因为是让主能够得到人。因为如果你光看人可怜，那么旧约中神说了，把那个城里的人全都杀光，那你就不敢动手了，对不对？所以说传福音的根本目的不是看人可怜要下地狱，根本目的是为了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看，当讲到利未记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稍微要留一些顺序。他们说圣经中记载呢，顺序是特别有讲究的。像你今天要知道，像中国大陆要开这什么大的会，这个领导人出来，这个排名啊都是很重要。别人一看这个人排在第二位还是第四位，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一定有重要的信息了。他原来排第二位，怎么现在排第五位了？这个人身上一定出问题。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当我们看到里面次序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当圣经中在讲这五个记的时候，这个五个祭，特别是在后面具体像这五个祭该怎么样做的时候，第一是燔祭，我们说燔祭为了让神得到满足，让神得到悦纳。接下来要素祭，我们仍要活出神的生活、神的样式。然后赎罪祭、赎愆祭，关系到我们的罪，关系到我们的做过犯。最后解的什么？平安祭。为什么平安祭要放在最后？神写燔祭，我们今天想，哎呀，我们都是罪人，应该先罪跑到神的面前。不。神的要求很高，他是燔祭要求最高，但是他把平安祭放在最后，目的什么？这表明神最后的目标要得到的是平安祭。为什么变平安祭啊？如果我们对利未记稍微有点熟悉的，平安祭就是感恩祭咯，你有什么感谢的要给神咯。不，平安祭里面一个更重要的，这英文啊有的时候叫做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跟神有交通。说平安祭里面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我们刚才读过那个利未记，读过那个三章十六节讲的那个祭是什么？平安祭。也就平安祭圣经中说这个是给神的食物，什么意思？平安祭特别的能够让神能够满足，而且要把什么给神啊？要把那些脂油给神。那神满足，人满足不满足呢？人也满足。平安祭里面呢，那个祭呢，还有那个祭的胸，那个胸是要给谁的呢？要摇一摇，摇祭胸呢，要给亚伦那些祭司们的后代。今天我们就是有军中的祭司，那么同时还是什么呢？同时是他把那个腿举一举，举祭给谁呢？举祭是要给那些献祭的那些祭司。然后呢，整个的身体他说什么？所有洁净的人都可以吃。所以你看平安祭这个东西跟其他不一样，这个东西神最先得到享用，然后呢每一个洁净的人，就我们今天蒙恩的人都可以受用。今天在神的心中，神有一个的意思，他希望我们享受他，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让他得到享受。我想这是神造人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所以你看，当看到平安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把这个目的放在当中，今天我们要去操练。那么最后讲一点，那么平安祭今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知道这都是以旧约的东西，五祭七个节期都是以色列人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了。不是，七个节期的第一个是逾越节，今天我们不过逾越节了。但今天有什么事情跟逾越节很像呢？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薄饼聚会，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逾越节跟薄饼聚会有关，那还有什么跟薄饼聚会有关呢？平安祭跟薄饼聚会有关。当我们在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光有个仪式，我们在薄饼聚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赞美主，主，我当主得到享受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享受。但说句实话，你说薄饼聚会啊，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特别的感觉。我最近听到一句话，我非常有感触啊，我觉得哎呀，薄饼聚会，如果我们常常薄饼聚会，好像也没有意思嘛，好像就这么坐一坐，就像一个仪式这样，对不对啊？我们有的时候称为叫圣餐。但有一个弟兄有一句话让我很摸头，他说我们应该常常来纪念主，我们应该常常来赞美他，来感谢他，对吧？但是你有的时候没有心情怎么办呢？他说你有心情你要这么去做，你没有心情，因为是神的命令，主耶稣吩咐的命令，你也要去做。我想今天很多的时候，当人愿意顺服神的时候，哪怕你一开始没有这个心情，神要你要去彼此相爱，你爱不来，你没有这个心情去爱，但是因为你顺服，最后怎么在过程中神把这个爱给你。你没有这个心情去纪念主，去赞美主，每个礼拜或者更频或者频繁一点，我们觉得我们里面好像这样的话，这个没有这个感觉，没有心情，我们愿意顺服。当我们有个顺服的心的时候，神会做他的工，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中，让我们里面的深处被摸到，我们就能够由衷的发自心底来赞美他。当神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也得到。所以我们怎么样，无论是神的话也好，侍奉也好，无论是征战也好，无论这些也好，我想里面一个关键的点，神说人是不听话，当我们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听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要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也成为他的满足。我想今天就交通这些，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生命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是在承认一个事实，说我们享用你非常的少，说你是何等的丰盛，说你是何等的荣耀，说今天我们也得到了一些，但是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是未得之地，说我们很多你所要留给我们的享用，说我们都没有得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时间还是花在那必朽坏的事物上，说有的时候我们哪怕对你有一点点的心，说我们还是觉得说你说的那些话，说那些的骨髓肥油，说那些的甘甜，说我们真是尝到是那样的少。说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说我们一同向你求一个恩典，说你让我们每次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说你让我们更多的享用，说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你的话，说你给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说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说我们相信，说你所应许给我们那一份到了时间，说你要给我，说我们仰望你，说你带领我们，说带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说我们就能够来操练，来敬拜你，说来赞美你，说在那一天，在那荣耀的日子，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敬拜你，来赞美你，说什么时候你真正得到满足了，主啊，我们也必得到满足。谢谢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